您正在收听的是 KQES 华语公共广播电台的本地新闻，我是高远。
我是远航。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科罗拉多和内华达州加入西部州公约；
华州从5月5号起部分恢复户外活动；
伊萨卡一男子分享染疫后濒死体验；
西北太平洋芭蕾舞团获300万联邦贷款。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对抗疫情，科罗拉多州和内华达州加入了由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联合组成的美国西部州抗疫公约组织 Western States Pact。 科罗拉多州和内华达州称该公约体现了修改居家令并抗击病毒的共同愿景。华州州长英斯里在一份声明中对两名新成员表示欢迎。英斯里说，疫情中华州的各项决定都是根据公共卫生数据并按照科学方法制定的，这是我们在整个西海岸共享的原则。英斯里认为，新成员的加入将加强西部地区的合作伙伴关系，拯救更多的生命。加入联盟的五个州都表示将致力于保护弱势群体，并确保本州的卫生保健系统能够继续应对疫情。五个州长都一致认为，只有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检测、追踪和隔离系统，解除各种禁令才能获得成功。
周一，华州州长英斯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将进一步放松居家令的限制，重新开放一些州立公园、公共土地和船舶下水滑道，以及高尔夫、划船、休闲性打猎和钓鱼等在内的部分户外活动。这一命令将于5月5日开始生效，公众聚集或团队运动仍然是被禁止的。即将开放的活动仍然有很多限制，如华州的太平洋沿岸仍然不允许休闲性钓鱼，海滩也不允许采集甲壳类生物，而所有参加户外活动的市民都仍然需要遵循社交疏离的规定，在小路上遇到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在一条船上出海的必须是一家人等等。上周英斯利还表示将放宽对一些私人建筑行业的限制，允许部分建筑施工项目恢复，部分恢复户外活动被他称为逐步恢复正常活动的第二步，但他并没有在发布会上给出其他步骤的时间表，也没有说明当现有的居家令在5月4号到期后会不会继续延期或者取消。
一名来自伊萨卡的中共病毒感染者在经过治疗痊愈后分享了其与病毒斗争的经历，发现肺炎不仅会影响感染者的肺部，还可能损害感染者的心脏和肾脏。这名男子名为迈克尔·佩德森，他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于3月17号检测呈阳性，他女友在得知被感染一天后恢复很快，但他却差点失去生命。佩德森说道，他的症状由发烧开始，体温最高时达到103华氏度，他不得不将自己泡在冰水中来降温，有时需要在水中泡两个小时，而咳嗽的症状在他确诊10天后才出现，那时他已经变得相当虚弱，甚至无法步行去洗手间。除了检查自己的体温外，佩德森还使用了血氧仪来跟踪他的血氧含量。3月27号他的测试结果低至80左右，随即他被送到伊萨卡的 Swedish 医疗中心，确诊为中共肺炎并住院11天。佩德森表示，他在感染后表现出许多与心脏和肾脏相关的炎症。根据早期的不完全统计数据，纽约和中国武汉的重症监护病房中有 14% 至 30% 的中共肺炎患者失去了肾功能，以至于后来需要做透析。患者会伴有心肌炎和心律不齐，不论患者在感染前有无心脏疾病。
总部位于西雅图的西北太平洋芭蕾舞团因受疫情的影响，获得联邦政府薪酬保障计划提供的300万美元的资金。疫情导致芭蕾舞团的门票的收入以及芭蕾舞学校的学费收入受到损失。该团的执行董事艾伦·沃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弥补剧团演职人员的工资损失。尽管舞团的舞者、音乐家和工作人员都已经开始无薪休假，但该团仍需支付他们的医疗保险。沃克还表示，芭蕾舞团将继续节约资源，根据当前疫情的发展，无薪休假可能还会延长， 同时演职人员的工资也可能会降低。目前剧团已经成立了一个紧急救济基金，希望能募集到300万美元，以帮助弥补损失，并为最终重返舞台提供资金。
以上新闻由高原远航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